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打开圣经来读一段神的话语，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加拉太书一章一到十二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谢主。我们今天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主日，我们分别出来擘饼纪念主，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自设立的一个圣礼，也借这个擘饼举杯被提醒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大爱。确实耶稣基督曾很严厉地这么说过，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就是福音，这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这是基督的一个福音。33年前，当我刚成为基督徒，接受了这个福音不久，因为工作的关系，有机会经常会接触到一个非洲裔的美国人，就所谓黑人。黑人如果你们有机会碰到的时候，大部分你碰到的问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他们都说 Of course I am Hallelujah。 你们如果有机会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参加这个黑人的敬拜的聚会，将会发现他们是很多很注重那灵恩现象的表象的，说方言，唱灵歌，跳灵舞，相当的活泼。所以你在那聚会的当中感受到很激情，很活泼，很热闹，台上讲，台下阿们哈利路亚，不会像我们这么安静。在这个地方真的你要活泼的聚会，你去参加那一个。所以有一次我和这么一位基督徒聊天的时候，当对方知道我也是基督徒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关心，说你什么时候重生了？我说大概2年前。他说哇，那个经历一定很好，对不对？告诉我你重生的时候经历好不好？我说当然好，我那时候赦罪的平安，非常的喜乐啊，心里有很大的一个平安在那个地方。他说还有呢？他说然后我就受洗，我就加入了教会，我就开始读经、祷告、服事。参加我们有个区间的一个聚会，他说还有呢？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我是问你什么时候重生的，重生的时候经历怎么样？我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我认罪悔改， 神赦免了我，借着耶稣赦免我，那个赦罪的平安非常的平安。他说我不是指哪一个，他说你指的是什么，非常的闷啊。他我的意思是说你什么时候说方言。我说啊，方言跟重生有关系。对对对，没有说过方言你没有重生，这不得了，请坐下来。他说你要重生你必须要说方言，你没有说方言这是不对的，我来教你。你们要不要学方言？我那时候一听，虽然信主才到一年多，我就觉得有一点怪怪的。他说很简单，我今天就让你重生，你们要不要学？你们把舌头舌尖顶在上盘，然后往后卷，说哈勒哈勒，然后哈利路亚，快一点，哈利路亚，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快点！我叫喽喽喽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后来我说喽喽，对了，你说了，我说不对，不对，这很奇怪，这有点像抽筋了。你抽筋了，哈利路亚是吧？他说不是，那就是一个方言。我虽然那时候信主不到两年，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弟兄姐妹们，我当时就跟他讲说你胡说八道。我就回来问我们一个长老，现在这位长老已经在天家了，他也是带领我走过开始的几年的属灵的生命道路。他说不要听那一个。所以弟兄姐妹们请注意的，如果有人告诉你你要信耶稣得永生，还得加上一些的条件，比如我刚才所说的必须要加上你会说方言，你要非常的小心。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是保罗写给教会十三卷书卷当中的唯一一卷在问安之后马上就责备的话语，相当严厉的责备的话语，而且用了强烈的这个措辞。他说当被咒诅，刚才我们念完前面四节六到十节就是责备斥责，短短的五节的当中六到十节用了两次应当被咒诅，用我们今天粗俗的话就是说该死。为什么保罗会这么严厉的斥责呢？在这边最主要的原因是第七节这边所说的，有人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保罗在其他的书卷的当中写给哥林多有两卷书卷的哥林多前书第一卷，他也用过这么强烈的字眼，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这相当严厉的话，咒诅人。可见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如果有人要诋毁耶稣基督，有人不爱耶稣基督，有人要贬低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福音，保罗会竭力的争辩，而且的措辞是如此的一个激烈。这里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背景是有一群犹太的教士教导加拉太的信徒必须遵守摩西律法当中一些犹太文化的传统，比如说要割礼、饮食的条例、各种的仪文的规章，要必须遵守这些才能够讨神的喜悦。也就是说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外，必须要加上一些律法的义务才能确保一个人得救。保罗的心是何等的焦急，保罗的心也充满了愤怒，所以在这个书信一开始的时候他马上单刀直入问安之后，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基督之恩招你们去从别的福音。稀奇这个希腊字含有惊讶、责备、不同意、很失望的意思。对于加拉太信徒教会这么快或说这么容易就要离开基督的福音去跟从别的福音，保罗是非常的惊讶，很不同意， 而且非常的失望。到底加拉太信徒有多快多容易要离开呢？根据考证，从保罗传福音给加拉太信徒，亲自到那个地方传福音，他们接受了，到现在他们要离开大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这个离开是一个现在时，是一个第二人称的多数的一个官身，是被动的一个形式，表示说哥林多信徒是被某种原因引诱，而且正准备要离开，正准备要离开，这么快这么容易准备要离开，但是还没有完全离开，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受到了引诱，要离开基督之恩，离开那个借基督之恩招他们的神。可见加拉太的信徒他们的信仰是何等的不可靠，何等的不稳。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信心求神来扶持我们，像尖崖一样摇摆不定。今天我们也是如此的，今天的信徒，今天的教会也可能是如此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团去分享，题目是苦难。当我们谈到基督徒会面对苦难，要怎么来面对苦难，这个团契有一个刚信主没多久，他已经受洗的，也曾经在受洗之前的祷告会当中做一个见证，听说是非常感人的见证，甚至痛哭流涕的一个见证。但是当他听到说基督徒也会经历苦难，基督徒也会生病，基督徒也会失业，甚至基督徒也会遭遇意外死亡，他当时的反应相当的激烈。他说我受骗了，他说我受骗了，他所听到的福音不是这样子，所以他站起来就走出去了。我不晓得后来他有没有回来，到底他所听到而接受的是什么福音，和保罗这所说的有什么不一样，基督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加拉太书我们刚才念的时候，在第四节保罗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也就是我们今天擘饼纪念主2000年前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救赎之功，使我们罪人可以凭这个恩典给白白的得救。这就是这边所说的第六节所说的基督之恩，就是基督的福音。神借这个福音，借这个恩典来选召我们，我们可以因信得到这个救恩，这就是接受神的恩召。如果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恩典之外加上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律法的礼仪啦，行为的礼仪啦，属灵的恩赐，如此才算真正的得救，就是离开了基督之恩，也就是离开了那借基督之恩要召我们的神。1980年代中叶的时候，一个灵恩的运动席卷整个北美，许多的教会信徒受了极大的影响，洛哥教会也受了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所谓的圣灵第三波运动，所传递的信息就是神迹奇事全能布道，也就是借着神迹奇事一并赶鬼，使人来相信耶稣基督。这其中有一位德州达拉斯神学院，这个神学院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就业的教授，他的名字我也敢在这提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 Jack Deere， 他已经在这个神学院任教12年，他一直持守着所谓的 cessationism， 就是说圣灵恩赐停止论，他一直持守这个教义，也教导神学的学生，今天神不再给教会有神迹奇事的恩赐，一切的医病赶鬼超自然的事情只是局限在初代的教会。 这些超自然的属灵的恩赐，说方言，说预言，见异象，做异梦，医病赶鬼，也只现在初代教会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那十二个使徒身上。但是当这位教授接触到这个灵恩运动的时候，他自己很意外的亲身经历的神迹奇事，他开始说方言，听到了神的声音，所以他写了两本书。他说他不再是一个 cessationist， 他写了两本书，后来他又陆续写了几本书，叫 Surprise by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Surprise by the Voice of God， 很意外的经历到圣灵的大能，很意外的听到了神的声音。他开始教导你怎么得到这个恩赐。之后有人问他什么叫福音，你猜他说什么？说我以前认为也相信福音就是因信称义，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三天之后复活了，借这个我们可以得救。这是不是福音？ Amen， 这就是福音，是吧？但是他说，但今天我认为福音不是主要这个。哇，那福音应该是一个神迹奇事的福音，也就是使徒时代那时候所行的神迹奇事，今天仍然有，借着这个福音，这个神迹奇事来领人归主。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些，你就是没有真正经历到福音。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观念。如果我们告诉人福音是病得医治，福音是你可以说方言，福音是你可以见异象，鬼要被赶出来，如果他没有经历到，或者他经历到后来又病了，神没有医治他，是不是代表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信的耶稣基督是假的呢？就如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的，我自己的经历，那黑人告诉我必须还要会说方言才算数，才是真正的福音，那就很大的问题。这和保罗在加拉太书这边要极力的争辩延迟的斥责一样，如果在基督舍身流血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件单单的这件事情，他死在那个地方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一个救恩，而且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之外我们要加上任何的东西才能使人得救，就是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等于是否定了基督完全的救恩。所以保罗会这么的严厉的说，严厉的斥责说那是别的福音，而且根本不是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好消息， Good news。 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刚才也已经说过了，十五章这个地方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如果任何不同于此或在这个之外加上任何其他添加物的，那就是别的福音，不是福音。保罗对他所传给加拉太的福音，他为什么这么有信心？他为什么这么有把握？他说是绝对正确不可更改的。我们在第八第九节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为什么这么有自信？这在十一十二节他这种说明，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之所以这么有把握，这么有确信，是因为耶稣基督亲自的启示给他， 如果我们认识保罗这个人，基督徒们也应该认识保罗这个人。在使徒上面的这个记载，使徒行传上面的记载，他本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在悔改归主之前是一个十足的犹太教的一个信徒，而且按着犹太律法受教，是一个十足的法利赛人，而且他还屡次多方的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逼迫信奉耶稣基督的人，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后来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捉拿基督徒的时候，复活了耶稣基督跟他显现，启示给他，改变了他，而且还差派他去向人证明说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犹太人所等待的弥赛亚，是人类的救主，要人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所以保罗如今敢如此的说，他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曾经这么说，他被提到第三层天，在那儿他听到了乐园中隐秘的言语，而且在他大马色的路上的经历之后，又有一段的时间，大概是三年吧，在大马色耶稣跟他路上耶稣跟他显现的时候，他有大概有三年的时间在亚拉伯的沙漠接受神进一步的启示。所以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说，我是深知基督奥秘的人，神用启示使他知道福音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门应许。保罗那个时代要传讲因信称义的恩典福音，是犹太人所憎恶的，不愿意听的。其实在我们今天也一样的，我们单单传讲十字架恩典的福音，耶稣基督舍身流血为我的罪死了，耶稣基督三天之后复活的，使一切信的人罪得赦免，可以得永生，这是不受欢迎的。所以为了迎合人的口味，讨人的喜欢，就会在纯正的福音上加上一些糖衣，病得医治，得释放，见异梦，做异象，说方言，说预言，得财富，幸福，平安，快乐，这相当吸引人的。甚至渐渐的，人福音的中心，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人是罪人，需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并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连提都不敢提的，不再提了，因为那会是触犯人的，不讨人喜悦的。但保罗这位被耶稣基督亲自改变、亲自启示的最伟大的一个使徒，忠于基督的恩典福音，不是为了讨人喜悦，乃是为了讨神喜悦。所以第十节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我如果能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神不喜悦恶人死亡，乃愿愿人人得救，明白真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唯一的这个福音，十字架的福音，你我是罪人，我们需要被拯救。我在一个地方，那边的教堂建筑物每一个都建得富丽堂皇，六七层。我们洛哥恩惠堂相当大是吧，我们这么大只是他们一个建筑物里面的一层而已，都是那些基督徒企业家公司的大老板，他们捐助新建的。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基督徒企业家团契，是特别为这些平常很忙碌的工商企业家、这些老板们设立的。有一次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教会的负责人说，陈老师，你可以不可以去我们这个工商团契来分享。 希望我能够好好鼓励他们，好好的努力赚钱，奉献给教会，盖更多的教堂。我就问他，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重生的基督徒？他回答说，应该是，因为他每个人奉献都很多钱，而且神很祝福他们的事业。所以你去分享的时候，千万不要得罪他们，不要讲罪，不要讲罪人，你只是去鼓励他们，为他们祷告祈福。你奉献越多，神赐福你越多，这圣经的话是吧？我听了之后，我说那你最好不要请我去，我去了免得得罪他们，断了你们奉献的来源。我真的是这样跟他们讲。弟兄姐妹们，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反对信徒奉献，我反而要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多多的奉献，十一奉献，为宣教奉献，为建堂奉献，为社会的慈善扶贫奉献。我自己本身也不是一个 cessationist， 我是一个 non-cessationist。 我相信今天神仍然赐下这些超自然的属灵的恩赐，我相信今天仍然有医病赶鬼，我相信今天仍然有方言，我相信可以做异梦，可以异象，可以说预言。但是弟兄姐妹们，这本身不是福音，人没办法靠这个来得救。我反对的是那个成功神学的福音，那是别的福音，而且根本不是福音，是靠金钱，靠功德，靠好行为要得救。从表面上看，十字架因信称义的道理似乎是很幼稚的，但如果你能够深一层的去领悟，你将会发现十字架的道理是有超凡的道理在其中的。所以保罗会说，这位深知基督奥秘的使徒会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都像保罗一样能够持守这纯正的福音？就如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的你接受了这纯正的福音，经历了那个改变人生命大能的福音的大能，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保罗会如此的焦急情辞迫切的要护卫这个福音，唯恐人信错了，被误导了，以为是得救了，却是走向永恒的灭亡。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很出名的一位加尔文，我们都听过这个名字，他曾经促使异端的传递者，真的是促使宗教裁判所裁定他讲的不对，不是福音。他说，促使一个异端就如促使一个杀人犯一样，当一个人传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的时候，那根本不是福音，那是一个异端，是误导人使人灭亡，就像杀人犯一样，杀了一个人他是该死的。哇，有一次我在电视上听到一个布道家在传讲福音，那是一个相当大场面的一个布道会，这位布道家很有口才也很激情，他会隐会形的把耶稣基督描述成一个伟大的宗教家，是伟大的道德家，有超自然的能力，最后殉道，然后却从死里复活。如今他说，这位耶稣基督仍然活着，正在呼召人来委身跟随他，成为基督徒。结果他呼召的时候，好多好多人回应，场面相当的感人。弟兄姐妹们，你说这好不好？
请注意，耶稣基督是伟大的宗教家，是吗？是的，他也是伟大的宗教家。他是道德家吗？是的，最伟大的道德家。耶稣基督有超自然的能力吗？ Absolutely。 但这位布道家忘记了一件事情，或者说他知道他不愿意得罪人，把最重要的福音的核心，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世主，为了拯救世人，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罪人需要接受他，罪人需要悔改，他一句都没有提。很多人回应了，我们都是罪人，罪人怎么可能委身给基督呢？我们心要被拯救，成了新造的人，才有可能委身为主所用。弟兄姐妹们，不是任何的功德，不是任何外在的属灵的恩赐，不是讲方言，不是病得到医治，这些没办法让我们得到永生。这是神的一个怜悯，这本身不是一个福音。任何纯正的福音，你要加上这些其他的东西，都是别的福音，这是异端，这不是福音，这是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愿我们每一位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认罪悔改，经历了赦罪的一个平安，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绝无呢来世全能的，我们是有永生的一个人，这是最宝贵的。将来我们回到神的身上那边，因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一个身体，回到神本来创造我们要敬拜赞美神这一个过程的当中，是借着这个福音我们可以完成这个，这才是真正的福音，使人得永生的一个福音。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惨痛的一个牺牲，他的血流了，他的身体裂开了，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明白过来，能够承认自己是罪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洗净，被你所赦免，也能够因此之故能够回到你这里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一个帮助。这是多么宝贵伟大的一个福音，主要帮助我们来坚守，不断的被提醒，这是纯正的十字架的一个福音，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神的一个恩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感谢主，借着他的仆人来提醒我们。